大家平安。不好意思，这个已经到了美国节假日的期间，选了一个这样的题目，忧忧愁愁的走了，是啊，好像有点不大合适。但至少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在喜庆的日子，至少文章也要做喜庆的文章。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很多人要进入考试了，是吧？又在发愁，就像这位老兄一样，他辛辛苦苦拼搏了一年多，终于登顶了。登顶完了以后，他说什么？有更大的忧愁在他身上，居然赢了，但下来怎么办？不知道啊。所以忧愁的事情在我们人的生活中可能是经常出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圣经里头要学的经文哈，是圣经里头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也是耶稣关于救恩教导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马可福音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非常精炼啊，非常精炼，就像一幕独幕画剧一样。有时候我读这段经文就有点像看古龙小说啊，但古龙小说就一两个词，一两个动作就把那个场景表达出来了，非常非常美。这一段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也几乎在这十节经文中里头哈，也是情节很单纯，结构也很紧凑，而且高潮迭起，所以呢对我们里头却含了非常丰富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啊。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或者我们可以以读剧本的方式来读一下哈，我来读那个黑体字，就旁白的部分，男生来读问耶稣人的那个话，然后女生读耶稣回答的部分，可以不可以啊？我开始啊，旁白部分就是字括号里头字你们读啊，男生读那个人有个人的问话，女生读那个耶稣的回答。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小小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我只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所以这个故事在圣经里头记载了三回，大家知道一件事记载三回就表明什么很重要哈。在马太福音的19章16到26节，路加福音的18章18节到27节都记载了相同的故事，这个人年轻的少年人来问耶稣的话。然后这三卷福音书记载故事都有个相同点，它都记载在耶稣和小孩子的问话以后，跟小孩子一场互动以后记载的。在马可福音，就我们刚读的前面的几节经文，就表明有个小孩，那个婴孩要来见耶稣，但门徒阻拦他，但是耶稣说让小孩到他那里来啊，然后进能够承受天国的人就像小孩子这样的人。然后马上马可、路加、马太都文笔一转到这个故事上面来，所以呢这个故事就跟前面小孩的故事一对比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救恩是怎样，我们怎样才能有救恩啊，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承受神的国，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有神的恩惠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临到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是讲这方面内容。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哈的具体的首先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大概那个话剧里头虽然有很多人，但我们只讲这有一个人是谁哈，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哈。但在马可福音中，刚才大家读了 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人具体的身份是什么，只说是有一个人。但在马太福音19章的20节和22节说是一个少年人啊，少年人。然后当时犹太人的习惯哈，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可能有点相似，少年人并不是指现在美国人所说的 teenager 啊，就青少年，可能是20岁到45岁的人都可以称为少年人。就像中国现在大家很多人可能知道回国去申请什么杰出青年科学家，要求是45岁以下啊，并不是什么30岁以下啊。所以呢，再从这个角度，这个少年人呢，他很可能25岁到45岁之间，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来说是什么社会的中间啊，中间那个扛大梁的人。然后在路加福音18章提及了这是一个官，但是具体的官职他没有说，大概大家推断一下，可能是法利赛人的里头，或者是撒都该人管会堂的，是撒都该人，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可能是撒都该人。就是说他虽然在圣殿里头有侍奉，但是他不像法利赛人那么严谨。但是这个人最重点的是三卷福音书都讲到他是个有钱人啊，他是有钱人。在那个我们刚才读的里头也讲他的产业很多。然后那个在马太福音他是富足的，所以他的名字应该叫官少富，或者是富少官都可以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在人的眼睛里头，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非常成功的人。如果又是年轻人，如果他单身的话，就是丈母娘眼中的最好女婿候选人啊。所以从这同时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头呢，也可以看见这个人哈，他对神的国有渴，是一个对神的国有渴望的人，同时呢，生活上也很严谨，并且遵守长辈教训的人。你看他来见耶稣是跑着和跪着啊，他跑到耶稣面前。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是白天的时候。他跑着去见耶稣，表明他很急迫。大家记得有一个相同的故事是在路加那个约翰福音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而且是官，叫尼哥底母，他去见耶稣是怎么见的？夜上去见，晚上去见的哈，晚上去见。那个他还有点，那个尼哥底母他还有点，可能是还有点犹豫，或者不想张声。但这个少年人啊，这个他去见耶稣很急迫，白天他要表达自己的心里的那个需求，他要完完全全交跟神来说清楚啊。大家想想看，我们去见耶稣有这样的心情没有？跑着啊，好像没有啊。来聚会的时候散步进来的是吧？而且这个人跟尼哥底母一样，他听过耶稣的一些话，或者说看到过耶稣的一些神迹啊。而且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他知道耶稣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就像尼哥底母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来做师傅的，因为你说的神迹若没有神与你同，神的同在，没有人可以信啊。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也称耶稣是良善的，所以呢，他以跪的方式来见耶稣啊，求耶稣。好，跪大家都知道是对神一种敬拜的方式，就是说他至少当时的心里，他对神、对耶稣是有认识的啊，对耶稣是有认识的。他希望对耶稣表达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尊重。而且呢，似乎理解，从这两句话来看，他跑着跪着在。他似乎能够理解，而且称他为良善的父子。这个年轻人似乎能够知道耶稣那里有他生命中需要的东西，或者说 说他所要求的永生之道是什么啊？永生之道是什么？他或许知道。他这个人很有钱，而且呢也明白地上的东西是短暂的，所以他渴望永生，渴望永生，渴望永生，这个事情是每个人内心的一个需求，因为这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永生放在我们心里了啊，放在我们心里。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世人心中啊。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追求永生，只是我们很多人不会像这个少年人一样有那么迫切的心，他要去明白永生在哪里，永生在哪里哈。但是呢，在传道书里头仍然说了一句话哈，神将永生安在人心里，但世人找不到永生，所以呢不能有安息。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少年人他也知道他找不到，他也知道自己缺了某个东西，自己有不足的地方，可能是自己的生活的盲点没有做到啊，生活的盲点啊没有想到，但还更大的可能是他在最终不知罪，最大的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不足的人，是一个有啊。这个人同时呢也可以看见哈，他也是个很律己的人。当耶稣问他你诫命守了没有，他说我从小就守了啊，他写的从小就守了，这从小就守了，这个并不是说他生下了 baby 时就守了，按照犹太人传统来说呢，是人在十二岁以后啊，就是小儿童长到十二岁以后，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满了十二岁以后，他就到圣殿去，就是有点像有点成人礼一样的。犹太人呢，男孩子在十二岁以后呢，他就要承担律法上的责任，就是说他做一些事情，干一些。说一些话，他就要明白律法上对他要求是什么，对吧？所以呢，他那时候就说，大概就是说，他现在守了十，假如三十岁不到，那么至少他守了十几年了啊。所以他是也是一个很律己的人啊，有钱而且不放纵啊，不放纵。所以这么一个人，他遵守传统，在世上什么也不缺，有地位，有钱财，有年龄资本啊，但是仍然心里知道自己不足。心里灵里有渴望，他迫求希望追求知道一些相应他以后未来是什么样子，未来是什么样子啊。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在圣经在二十一节中，耶稣看他也爱他啊，也爱他。但是这么一个让人年轻，他在已经到了耶稣面前，然后耶稣也爱他，但最后他是忧忧愁愁走了。这个问题我们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读的有时候会很痛苦，尤其读后面那半段的时候，那财主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进天国，都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这耶稣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他没法承受啊。然后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也太吓人了哈，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就是这样分出去了哈，很多事情让我们放弃自己熟悉的东西的时候，这样的要求说实话都是很吓人的啊，搞不好就自己没有把握嘛啊，自己没把握。所以而且你看他让那个耶稣让他把财宝全放弃，同样一个故同样的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记载的也是一个财主，那个财主叫撒该，他是那个耶利哥的税吏啊，耶利哥税吏，他听见耶稣要过他们城，过他们城，他爬在树上看耶稣啊，想见耶稣。然后耶稣看见他就说：“哎，撒该，我今天晚上住在你家。”撒该马上就下来，欢欢喜喜就回家去接待耶稣。然后有人说他是一个罪人，这个税吏嘛就是罪人。那撒该怎么说？那好，既然我是罪人，我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人家。然后如果我欺诈了、饿死了，就四倍还给他。即使这样，大家看撒该这个例子，耶稣也没要撒该把财产全还掉啊，没还掉，但为什么就对这个少年人这么苛求？嗯，所以 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想到刚才小孩子故事的时候，这就涉及到一个救恩，涉及到你自己的心在哪里，自己的心在哪里，你自己去愿意依靠什么，愿意依靠什么。如果从这个故事里当中，就是马可福音这录或者福音书里头关于这些的这段论述，这个年轻人的表现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对神的认识，或者说他对救恩的认识，对永生的认识，对律法的认识是有欠缺的。但是就是说他有很多盲点他没看到，更重要的他心里还有其他东西，心里还有其他东西。就刚才就是说，是不是愿意去面对神，是不是愿意面对神。我们呢就来看一下他对耶稣的认识是怎样。好，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说，这个年轻人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啊，当然夫子是老师的称呼，但是他前面有个限定词是良善。一般犹太人他不会用良善来形容人的，啊，这个词在旧约里头都是用于来描写神的，描写神的，而且这个词专属于神，就是说，当我们犹太人他不会说你是一个良善的人。犹太人会说良善归于我们的主，良善的主啊，都是这么说。所以在诗篇25篇第8节他就这样讲，耶和华是正直良善。在诗篇34章的第8节也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然后诗篇86篇的第5节也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然后106篇的第1节他也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所以这个良善呢，可能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去理解的时候呢，可能好像不就是个好人的意思吗，啊，但实际上这个词在那个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叫《诗笺主爱》啊，这是一首很传统的诗歌，里头的副歌他用了一个词来描写耶稣，叫又敬美又敬善。所以呢，这个说的这个良善这个词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讲敬善，就完全的善，完全的善，或者说全善啊，全善。所以用敬善来描写这个良善的词，虽然不符合口语，但可能能够更准确的表达，就是说他的那个作为形容词来修饰夫子的时候的那个含义哈。所以在第18节中他这样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所以在18节中耶稣就马上反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个耶稣这个问话哈，并不是耶稣要否认他是神，而是他通过这句问话要提醒年轻人，你当你口里说出良善这个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谁，你面对的是谁。所以这里我下面写了一个那个，从耶稣这句话和年轻人这句话那个两句话放在一起，大家放下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大前提是只有神是良善的，这句话没有错哈，从至少犹太人的观念里头是正确的。然后小田其实说，你称我耶稣是良善的啊，那么在你的观念中耶稣就是神，这个推理应该是成立的，也没什么问题啊，也没问题。而且如果继续推理下去，那么永生就可以看见了，他要承受永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很知道有个观念，就是与神同在就是永生，是不是？当你已经面对耶稣了，你也知道耶稣是神了，那么你求永生要求到哪去啊？你就要跟他在一起嘛，是不是？但这个年轻人他却好像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好像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从他后面悠悠愁愁走了，看来他并没有认为耶稣是那位神，那位神啊。而且大家知道，他耶稣用这问话问他的时候，让他能够得出耶稣是神的概念以外， 他还让他要知道犹太律法里头 通过神是如何表达在身上的。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生命记的四章二节就说，吩咐你的话你们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句话仍然给出一个新的，给从生命记里头就推出耶稣十八节说的，你称我是良善的时候，提醒他，你就知道我后面的话仍然是神的诫命啊，仍然是神的诫命，你应该仔细的思想，你应该仔细的思想。但是年轻人却不愿意面对，这样耶稣不愿意面对。跟他一个比较相同的一个对比的时候，当你知道你前面这位耶稣就是神的时候，有的人反应就完全不一样。大家知道那个路加福音前面第五章，那个彼得和几个门徒那个或者朋友在出去打鱼，出去打鱼打了一晚上没捞到任何鱼，没捞到，后来耶稣来了说，那个你们按我的指令你们下网。那个彼得是怎么说的，我们捞了一天，我们是专家，都一晚上都没捞着，但耶稣说的话你就按我所说的去做啊。然后那个彼得就听耶稣的话就撒网了啊，一撒网捞上很多鱼，那个船上装不下。这时候彼得就知道这一位跟他下命令的这一位就可能就是那位真正的神。所以那个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他马上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他就称呼主啊，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在犹太人观念的耶稣是神是相同的啊。离开我，我是罪人。就耶稣，那彼得就看见自己身上完全的不足，不配跟神在一起，不配跟神在一起。其实那个从我个人的信主的经历里也是有这个问题。我不信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从来不认为，在我信主之前啊，我从来不认为耶稣是神。因为这个观念对我来说，就是说我很小，应该在中学或者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并不是听什么圣经故事什么之类的，反正就隐隐约约就知道啊耶稣这个名字，而且也知道耶稣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人，耶稣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人，所以在我的概念中耶稣是一个人，不可能是神。如果他是神的话，那就肯定十有八九是那个跟在人民大会堂边上躺着那个是一样的，是人造的啊，是人造的。所以刚当那个来美国以后，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是拒绝的啊，而且拒绝承认耶稣是神是救主。而且跟他们说，你们这样讲好像是对，至少对神这个概念是一种亵渎。当时我印象中，那时候我记得是在一个图书馆里头吧，是在一个图书馆里头这样跟你说。但是那很感谢神哈，在那个小红信主要决定受洗的，在等待受洗的那个过程中，等待受洗过程中，我就是想嘛，既然太太都信主了，那我要去想想，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哈。然后所以就开始至少读圣经吧啊，然后就在那等待的受洗的那个过程中就开始读圣经，然后读到那个罗马书，讲到那个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讲到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当时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感动啪一下就让我看见耶稣就是那位神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跟刚才耶稣跟那个良善的妇跟少年人讲的用良善这个词做一个简单推理是一样的。其实在这段话，罗马书的五章六到八节这段推理也是很简单的啊，人可以为义人或人人好人献身，不可能为罪人去死。这个哈，这个大家很 很正常的逻辑吧，啊，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哈，对不对？为罪人献上自己的不仅是无私，而且这种牺牲只有神可以做，没有人是可以做的。所以当这样写着耶稣为我们罪人舍己，那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耶稣不是神是什么啊。所以当我忽然那个看到这样逻辑这样一通的时候，圣灵提醒我光照我，让我知道耶稣就为那位神，所以我就很喜乐的跟小红一起受洗了，一起一下就是将近20年了哈。虽然这过程中或许会有忧愁，但是从来都是喜乐伴随着我们啊，伴随我们。所以回到这个马可福音这个那个富有的少年人来说，就可以看见这个年轻人，他耶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耶稣告诉他我就是你要找的永生的答案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却他作为一个社会成功人士，他有明确的思辨能力，但是他不愿意啊，他不愿意。所以他对神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仍然是模糊，不是不清楚的。所以就像彼得，你看像彼得这样的人，他前面在打鱼的时候他认识神，然后在马可福音前面几节，他马上也第八章的时候，他就那耶稣问他你们认为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毫不犹豫的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但是这位少年人，神亲自跟他说的时候，后面又说了一句话啊，来跟随我，但这少年人却走了。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他不愿意顺服，心里有比耶稣更大的东西在他心里头，在他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对救恩或者对诫命的认识啊，对救恩对诫命的认识。救恩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怎样能够摆脱我们被审的地位哈，我们在神的愤怒之下，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死后必有审判。那么这个救恩很明显一个字，就是我们怎样才能脱离这个审判。如果从圣经逻辑来说，我们是如果没有救恩，我们是必死的啊，逃脱不了神的审判的。所以这个年轻人他来问耶稣，要问求永生的时候，要承受永生的时候，他也是知道他想跟神在一起，想进入神的国啊，想脱离那个最后的那场审判，希望有人来保护他，希望有人保护他，他让他心里有平安，让他心里平安。但是他对这救恩的认识是什么呢？他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这个概念，我当做什么这个概念，任何宗教，从任何宗教观念来说都对的啊。佛教大家知道，我只要那个读拜佛啊，奉献啊，做好事，做善事啊，或许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啊，可以得到永生。而且当时那个犹太人流行的观念也是，就在那个约翰福音6章28节也说，当那个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啊，也是意思说要我自己做什么啊，才能去得到永生，就赚得那个永生。就像我们现在在康乃，有些人在康乃工作一样，我工作了半小时，你康乃就必须给我钱。那么这个这些人对得到永生的、得到救恩的方式也是我可以赚的，我只要做了一些事情，那么神你不看功劳也要看苦劳吧，你把这审判给我减少一些，把审判减少一些。这是一般人或者许大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犹太人的一些基本观念哈。所以这个年轻人他也是这样的，他就希望在神那里建立一个信用卡的信用户头，到时候我到你那里，你因为我做了嘛，我做一件你给我加一点 credit 啊，你做一点加一点 credit， 然后最后期末成绩是 A 啊，他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耶稣他知道 我们不可能，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进到神的国里头。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你就知道，那根本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到那个嘛。所以耶稣呢，他仍然爱他，爱这个年轻人，因为所以耶稣就继续通过这个年轻人理解的方式来跟他沟通。那么因为自己做最基本的一个方式就是守神所给的律法嘛，好，所以耶稣就用摩西律法中的十诫中的六条来和这个年轻人沟通。他分别是那个大家记得是在出埃及的20章和那个生命记第5章啊，列了六条出来，然后把那个分别是6、7、8、9、10个诫命，然后把那个第五个诫命放在后面了啊，放在后面，你当孝敬父母啊，放在后头。然后呢，在马太福音19章呢，增加了一句话，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要爱人如己。这要爱人如己的话，是从利未记19章18节出来的。这个是很多人把这条爱人如己这条诫命称为那个黄金诫命哈。这句话，那个是我们那个人可能很多是不懂的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六条诫命是神颁给我们人的，是要我们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六个诫命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可以看见的见的。啊，我没做嘛，啊，是吧？至少没问题吧？至少旁边的人可以判断你，啊，旁边的人可以判断你，就是至少法官他也有理由，或者说你老板给你写推荐信的时候，他也可以列得出来，啊，列得出来这些事情。而且这个年少年人说他做到了，而且从小就遵守了。这就跟那个使徒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的3章6节他讲的很相似。那个腓立比书3章6节讲的是保罗受洗前的情况啊，他不认识之前，他说保罗他自己说啊，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个年轻人他的话我从小就做到了，他可能也有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啊，你从如果他对耶稣这个问答，你这些诫命做到没有？嗯，他可能还比较得意了。我从小就做到了，你用这个来问我，那你是不是小看我了？啊，这个是富有的少年官，可能他是这么认为的。我从小就遵守了，跟那个保罗一样，无可指责。你在这方面，你不要挑我的毛病，啊，不要挑我的毛病。但在这里，但耶稣知道他没有面对自己的内心，没有认识到自己灵里的亏损，因为他认为救恩是靠自己才能得到。因为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律法只是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耶稣面前，不能使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捆绑，只有耶稣的恩典才可以啊，耶稣的恩典才可以。所以在那个第十条，大家看第十条是不可诫命里头的不可贪恋哈，不可贪恋。然后在那个马可福音里头用的是不可亏欠，这两个是一样的。就这么一句话，不可贪恋，不可亏欠，这么一句话，或者说那个黄金律的那个不爱人如己那一句话，实际上就把这个年轻人就圈在罪里头了啊，圈在罪里头了。大家知道贪婪这样的罪是很难解决的，而且自己不容易察觉啊。在那个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就说贪财是万恶之源啊，然后哥罗西书直接就把那个贪婪与拜偶像连在一块。所以当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还缺少一件，你缺少的这一件是什么呢？你要对他、对神 有完全的信心，对神有真实的信心。你不要为你的，不要被你的钱财成为你承受永生，不要让你的钱财成为你承受永生的障碍啊。所以呢，当回到不可亏欠、不可贪婪，然后放弃钱财，如果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那个十诫的前四条是什么。十诫的前四条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你不可有别的，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不可拜偶像啊。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耶稣跟他发出一个新的命令的时候，新的话语的时候，让他去变卖财产分给穷人，这个人他就不愿意认神这些话了，这些话我就不守了，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就不干了，不要了，他就只有忧忧愁愁走了啊，忧忧愁愁。所以他不能顺服，即使他外表很敬虔，但从这个来说，钱财就成为他心中的偶像，他成为一个自己在罪中却不知道罪的人，不知道罪的人。但是耶稣不仅引领他慢慢认识自己的不足，而且爱他，亲自招呼他跟随他。但是这个年轻人这个偶像的包袱太重了啊，心中这个财产的包袱太重，他就觉得这样的永生我情愿就不要了，不要了，他就只有悠悠愁愁的走了，悠悠愁愁。大家知道，那个当耶稣呼召这个年轻人说来跟从我，他耶稣另外有两个门徒，大家都知道，一个叫约翰，一个叫安德烈。那而且这故事很早，在约翰福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就指着，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说，那看神的羔羊啊，施洗约翰作为先知，他说这话对着耶稣说，看神的羔羊。那么当时那个老约翰和那个安德烈还是年轻人，那时候还是年轻人，他们就跟随耶稣去了，他们就跟，然后耶稣就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要看你住的地方啊。然后他那个约翰跟安德烈就跟耶稣同宿了一晚，同宿一晚以后，这俩人是什么玩意，马上就把自己的兄弟雅各和彼得叫来了，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当你能够跟神单独在一起，跟耶稣单独在一起，你可以知道他就是那位神，可以知道他会神亲自告诉你，亲自告诉你。所以这个年轻人他缺少的那一件就是顺服神，信靠神，信靠神。他只想靠自己，凭自己的行为，而且更加知道只有在财产中，世上那个能够失去的必朽坏的财产是他的安全岛，是他的安全岛啊。所以他不愿意去跟随服从神的命令，所以他就拒绝神，只有忧忧愁愁死了。在三卷福音书里头哈，没有具体讲这个少年的官他的结局是什么，他到底得救没得救，但是至少在现在他是忧忧愁愁走了。而且这是福音书里头唯一记载的一个人跟耶稣有对话以后忧忧愁愁走掉的唯一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案子，这个 case 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到底我们生活中什么东西会阻拦我们跟神在一起，什么东西会阻拦我们认识神，我们要去思想一下哈。现在是那个圣诞节要到了，耶稣已经降生，他来把福音带给了我们，并且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并且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只能是单一的信靠他，我们才有可能得到那个永生，才有喜乐陪伴着我们。在准备这段讲章的时候哈， 我选了想了很看了很多 case， 这里有一个小很小的见证，虽然跟财富关系不大，财富不是成为他认识神的阻碍，而是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他认识神的阻碍。但是这个姊妹她的经历，就她信主的经历，就当时就我看完她见证是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她是一怎么说，这个姊妹她叫巴德克，现在是个师母啊。在15年前，是大概99年之前，她是休拉皮斯大学的英语系教授，休拉皮斯大学英语系教授，而且当时他的研究是英语和妇女研究的 PhD 毕业哈，然后而且是休拉皮斯泰纽的教授，他研究什么理论？研究什么叫酷啊？研究是那个大家知道文艺表达里头怎样能够把那个很酷的东西表达出来，他研究这方面的。他在博士生期间认定自己是个同性恋者。啊，认定是一个同性恋者，然后他在希尔克斯做教授，那个一直到他评上泰纽，把那个泰纽的那个文书发表以后，他都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且是有同性恋生活的，在同性恋圈里头是一个当时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因为他毕竟是学英文的，又英语系教授，所以他写很多文章。鼓动同性恋运动，然后批驳圣经里头对同性恋的批判，或者说对当时很多基督徒对同性恋的指责，他有很多相同的文章。但是在那个他评上泰纽以后，他发表了自己的那个著作以后啊，可能是也生活上比较安逸了，所以他说。他现在作为同性恋运动的代言人，他要为同性恋那个护教，要那个来批驳他。那么既然他也是说我既然是学者嘛，批驳就不能像那个记者那样哗哗随便写一两篇，就那么我就要从根底上来批驳基督教信仰里头，或者说基督教里头关于同性恋是罪的这些概念。他说我要从根底上去那个能够批表他，他所以他就开始研究啊。但是既然我是啊，所以呢他就是收集很多圣经版本啊来研究圣经，好吧。而且呢他那个做学问也做得很扎实，不是那个在学校里拿的台纽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而且英文系的泰纽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你中文系的教授最难做，在美国英文系的教授也最难做的啊。所以他说我是学者，那么他还要口述反同性恋者的言行，他就说去找牧师，他就给一些牧师发信啊，希望就是说你他的那个凭泰纽的拿上泰纽的那个著作，就是关于同性恋的论述啊，为同性恋正面辩护的论述。所以呢他就把他的书寄给人家，然后希望读者写信回给他，然后就很多反对的也很多同意的啊，说那唯一他收到一封就他们修拉 Q 是自己附近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的一封信，他看完以后呢他也不知道这个封信该扔到哪里，他就留着了。因为那个信里的这个牧师啊，他没有跟他争辩，也没反驳他的意见，就是说那个他说你应该为自己的观点，就是说你认为同性恋是好的，在这个推理之前你再去寻找一些有没有更扎实的依据。就有点这个问题如果放到我们这来可能研究会比较难了，因为我不对于搞研究很多，这有点像1+1=2啊，大家都会用，但是要证明1+1=2谁都不会做啊，没几个人会做。所以这个牧师他提出这个要求，说他你认为同性恋是符合圣经的教导， 那么这个前提条件你是不是要更扎实一点啊？他这个必定是搞研究的，他说这个建议很有道理，否对啊，如果任何地方被挑有破绽以后，你的理论就不成立了啊，你要重新炉灶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他就希望跟这对牧师见面啊，他然后因为都在修尔克什么，就要求跟见面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双方也都没有任何争论，也没有辩论，但是都彼此看那个牧师看过他的书啊，看过他的书。但是他说对那次见面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牧师的自己的认罪祷告，牧师自己的认罪祷告。使这位那个教授啊，他就认为这个牧师的祷告的过程中，好像他这个神是圣洁的、有能力的，而且有怜悯的神，有怜悯。所以呢，他们就成为一个朋友，成为朋友。但是呢，这个叫罗萨瑞娜，他没有去教会，他仍然没去教会。但在这两年过程中，他就开始对圣经进行研究，慢慢的。他原本的关于圣洁、关于自由、关于性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变化。这个发生这个变化了，他自己知道非常痛苦，因为跟自己的逻辑、以前的逻辑完全不一样嘛，啊，完全非常不。所以有一天早上，他不知道就去教会了。他坐在教会里头，他觉得坐在那里头，那就是。人被撕裂一样，属灵的征战在他身上，他就体贴了，就跟撕裂，所以他觉得非常痛苦，非常痛苦。但是呢，他知道他仍然不愿意相信耶稣的关于教导，去放弃自己同性的生活。他有很稳定的同性的伴侣啊，他有很稳定的，而且住在一起时间也很长，但是。他两年研究圣经的经历，神的话语就抓住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有一个组织，他仍然去了教会。牧师就讲到约翰福音7:17，上面写着：若有人立志遵守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出于人。他读了这个呢，他想我自己是一个搞研究的人，这个哈不符合逻辑。我们搞研究的时候，明白以后才去相信嘛，才去顺服嘛，哈，才去顺服。怎么我还没明白就去遵循呢？好像不对，好像不对。但是呢，他知道，因为他研究圣经上，他知道他这个同性恋生活方式已经不是有问题了，他知道有问题了，所以他就那天晚上他就给他祷，他自己就祷告。让我能够做到一件顺服以后才了解，顺服以后才去明白教导教训是什么，神的教训是什么。所以他那天晚上他就祷告了，祷告了以后不久他就跟他同性伴侣分开住，然后在1999年底得救了。所以他那个祷告过程中他就说让神给他一个能够在理解之前明白之前去顺服神的意愿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因为我不认识不了解这个神啊，我不明白神的教导是什么，但是这里就给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理解之前能够先顺服神，当他做了这样祷告，他好像得到释放。这是他的一个他的见证的最后几节一段。他英文教授，他的英文美得不得了，那个非常我读了以后非常感动。我的中文太差，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我大概说了他终有一天，我不设防敞开我自己的心来到耶稣那里，在这场世界观的大征战中，有他的牧师师母在那里，多年来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也在那里。这场征战过程中，耶稣完全得胜，我是一个完败，成为一片废墟。这种废墟就像火车的车祸现场一样。我不仅失去了我 以前所爱的任何东西，而且看听见神在我破碎的世界中唱着的快乐的爱我之歌，爱之歌。所以他觉得我只有相信耶稣战胜了死亡，既然他是那位神，他就必然会重建我。不久我就激烈的像醉酒般的得到了圣灵的安慰，自己得到安息，在社会中得到释放，现在在教会里一个人称我为妻子，许多人叫我为师母。这位姊妹是现在那个德姆教会的北卡德姆教会的师母，她后来收养了四个小孩，她现在就刚才这他那个也写了不少著作，来帮助在这个性行为上有偏差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真正认识神。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必死的罪人中，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求你打破我们心中的偶像，使我们能单单的信靠你，因为在你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愿意和你同享那从父神那来的属天的喜乐，不再有忧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阿们。